兄姐妹们平安。晚上下午这一堂时间，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主题，富有的生命，富有的生命。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十九节我们念到第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思想一个富有的生命。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聚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妈们。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这登山宝训上那些宝贵的教训，是针对了我们这一批愿意跟随你做你门徒的这些人来讲的。就求你不但让我们有耳可听的来听，而且让我们听了之后心中就明白，存在心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上每天的帮助，能够应用出来。我们为的是要讨你的喜欢，做一个能够像你，能够从你那里能够把你的福音传遍地极，而且能够有你自己模样的一个人。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再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恩手中间，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出一灵。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人都想拥有一个富有的生命，要有一个富有的生命，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要积蓄财宝，第二个也许就是要想能够享受到你的眼界所能看到的一切的美好的事情。那在登山宝训中间，主耶稣特别提及了这个富有的生命，以及如何你跟我可以得到这个富有生命的秘诀。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说，有两种的财宝，一种是在天上的，一种是在地上的。有两种的眼界，一种的是光明，一种的是黑暗。同时主耶稣也讲了，有两个主，一个是我们全权的神，一个是那马门。一个富有生命的一把钥匙，就是在于你跟我能不能有分辨的智慧，在财宝跟眼界这两样事情上，那你跟我是不是能够分辨出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存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这两方面的分辨，也就是在于你跟我有没有真正的能够拜主耶稣基督，拜我们全权之神为神，还是我们拜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只是一个偶像，只是马门。一个具有分辨智慧的人就能够得到真的财宝，他的眼界光有光明的眼界，他以真神为他的神去敬拜，而且他敬畏这个真神。否则的话，他就得不到富有的生命，而且他世上的生活，如果他得不到富有的生命的话，他世上的生活一定会有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所有地上的人。如果他们选择的是以马门为神的话，那他们肯定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主耶稣后来就讲出来，这个特征就是忧虑，忧虑，忧虑，他得不到真的平安与喜乐。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 亲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妈们。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圣经说，在旧约里面的圣经讲到，也是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许多经节中的一句，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今天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跟我们所讲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也许是针对了旧约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解释的最好的一段话语，让你跟我能够把这两段的经文，从旧约里面的这一句很重要的经节，讲到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看到它的关联，关联到你跟我有没有一个富有的生命。今天的我们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解出来我们今天经文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选择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必定享受富有的生命。你跟我怎么样，如何才能够享受富有的生命呢？你跟我要享受到富有的生命的话，必须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就操练至少三方面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学习，必须要操练。第一方面的功课就是你跟我要有一个正确的构想，这个正确的构想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抱负，你跟我的生命的抱负是什么？就是要尽性的爱神。第二方面我们要操练的就是有一个正确经过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我们的看，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得准。这看得准是什么？就是要尽心来爱我们的真神。第三个就是你跟我要有一个正确的委身，今天你跟我许多委身的动机不是正确的，主耶稣要求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委身。这个正确的委身的在做一个生命的投资，当你跟我有一个正确的委身做生命的投资的话，我们就会尽上所有的力量爱我们的真神。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怎么样有一个生命的抱负，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构想；怎么样有一个生命的视线，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校正我们的视线；怎么样有一个生命的投资，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委身，让我们能够尽性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首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你跟我应当有一个正确构想的生命抱负，这个抱负是要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操练的。我们要操练这个功课，这边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主耶稣这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主耶稣在这边指出来有两种的财宝，第一种的财宝是在天上，第二种的财宝是在地上的。这财宝到底指什么？财宝这边不单单是指的是钱财，财宝并不限制于此，财宝的范围是个广义的。广义的代表什么？代表贪爱钱财，代表想要名望，想要地位，想要权力，代表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想在工作上我们是过分的工作。也可以钱财这方面更广义的一点讲，包括了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他的关心，对他以后他们能够有财宝，能够有权力，能够有名望，能够有地位，能够有好的工作。同时这也包括了你跟我拥有的这一切，也包括了我们的房子，也包括了我们的车子。贪爱这一切，这一切就是我们这个人从世俗上眼光来看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不是看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广义的 这些钱财的定义。这个在于一个人对这个世上的生命的看法跟他的态度。我们曾经出了一本很小的一本册子，那这本的册子的名字就是人的价值。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在做梦，他突然做一个梦，做到一个梦的时候，他有一天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那他呢看到了，下班了，看到了怎么搞的，家里面门大开，结果他看到了，有一个拍卖的人在他们家里面的客厅讲这个沙发多少钱，结果有人标150块美金，结果这个沙发就被他拿去了。接着电冰箱，接着他的这个最心爱的这个 plasma 的这个电视，标价一个一个都标完了，他就看到了一个一个人出了价钱，他加的一样，所有他所心爱的，他所得意的，他所用他的生命时间所赚来的一切都被拿走的时候，那他正待在这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个标价的人就指着讲，那个站在门口的，现在这个衣服上用带的这个绿色的领带的这个人，你们要出多少价钱来买？这时候正大家在抢的要标价的时候，那这个主人就从噩梦中醒来了，原来是一场梦。人的价值是什么？你值多少钱？你的价值是什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在来到了这个美国这个世界中社会中间，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美国的梦一样，他们有一个野心，你也可以叫它是梦，是一个野心一样，一个强烈的欲望要变成，要得到一些什么，要变成什么，要得到什么。这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有两种的财宝，一种是地上的会失去的，一种是天上的是永存的。我们先看一下主耶稣讲到第一种的财宝是地上的财宝是什么。主耶稣讲到地上的财宝的时候，讲到十九节第上半段的时候，是用了负面的口气来讲的。为什么会负面的口气讲到不好呢？因为那是暂时的。为什么是暂时的呢？主耶稣在这边讲到，因为地上的财宝没有真正的保障，在第十九节的下半段讲到没有真正的保障，会受损，会被偷。主耶稣举出例子来，怎么会受损呢？为什么会没有保障呢？第一种是影响到没有保障的，是一些自然的腐化和腐竹，腐竹会被侵蚀掉的，会腐化的。那这就是什么？有虫子。那这些虫子，虫子是最小的，连看都看不见的那个虫子，被人最看不起的这种活的这些生物，居然有破坏性。它的破坏性呢，可以把你那最美丽的又最值钱的衣服而刺穿了一个洞。我自己就有经历啊，我有一次我生日的时候，那呢师母送给我了一件，花了不少的钱送给我一件呢真正的所谓 cashmere 的毛衣，我这还没有穿过 cashmere 的毛衣，所以他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 cashmere 的毛衣，真是暖，你可以一把抓起来，非常的轻，穿在身上又非常的暖。那呢我实在是舍不得穿这个毛衣，所以穿过几次之后呢，那我就把它放在箱子里面。那呢我没有经验，没有穿过 cashmere 的东西，所以呢我穿过了又放在箱子里面。过了许久之后呢，那是圣诞节之后，那家里面很多人亲人都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件毛衣拿出来一穿，哪晓得呢我穿在一个白衬衫的外面。所以呢这个我师母一看就看到了，前面有一洞，也后面有一洞。哎呀，他想怎么有洞呢？哎呀，我看怎么会有洞呢？他讲你上次穿过之后有没有去洗过？哎呀，我想我舍不得这个干洗的钱呢。他讲呢，你看看，就是舍不得干洗的钱，那个你看不见的虫子就把它怎么样腐竹了，把它吃掉了。哎呀，我心里面真是痛，这整整是穿过了，怎么就穿过这么一次，发了一点汗，那呢就会被呢被蛀掉了，被虫子给吃掉了。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真的地上的东西就是会什么，就是会自然的就会腐化，就会被侵蚀掉的，甚至于看不见的虫子。第二种我们看到了，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主耶稣这边也提到了朽坏，时间的侵蚀会锈掉的，会锈掉的。我们常常知道麦克阿瑟讲过了一句很豪放的一句话，他讲因为老病不死，却会慢慢的褪色而已，对不对？讲过这句很豪放的一句话，老病不死。那呢，我喜欢开旧车子，为什么呢？我呢，一则我自己懂修车啊，那呢，而且呢，我做牧师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车子不要了，那不要的时候呢，他就喜欢送给牧师。那呢，偏偏送对的人呢，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会修车，那我把它自己修一下，就修好了。那所以呢，我那时候在教书，那这在教书呢，这个有一次我就开了一个人家送我的一部很老的一部很好的 Cadillac 这部车子。那这部车子，那这个停车场呢，刚刚好又有学生呢，又有很多老师在那边谈话的时候，我的车子就嘣嘣嘣嘣开过去了。那开过去之后，我就找到一边要停了，停在一停的时候，因为车子老了，你知道，那它后面会喷出一碳气，就啪啦一个碳气出去，然后面好多的烟冒出来。那旁边这些学生呢？跟这些几个老师在谈话，都看到了在笑我，那我只好安慰自己呢。我想一个老车是不会死的，好像那 old car never die。我讲呢，只不过呢 rusted away。那他们也笑笑。那所以呢，时间的侵蚀呢，没有办法的。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老化啊。有时候我看看自己的手、自己的脸呢，老化了。那呢，这个呢，这个是时间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看到呢，没有真正的保障，不但是自然的腐蚀，时间的侵蚀，我们看到还有人文的腐化。人文的腐化是什么？这个社会上有宅来偷，我们看到呢，有宅来偷，那有骗人的方法。那我最近才看到了一个消息，一个是好莱坞很大很老牌的一家电影公司，我讲出这名字大家都知道，他的一个总裁最近被骗。怎么会被骗呢？他有一个情妇，那这个情妇啊很厉害，这个情妇就跟他讲呢，要让我们生一个孩子，好不好？那生一个孩子，所以呢，那个他呢，他就生了一个小孩。那生那个小孩之后呢，这个情妇要骗他说呢，骗这位总裁讲呢，你总不能让我们亲爱的结晶呢，这个是名不顺，那名字都也没有。那这样好了，我建议一个方法，我们就哪一个怎么样，哪一个结婚，然后呢我们就马上离婚，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我也不来烦你，你也不来烦我的，至少你有一个儿子是名正言顺，那我有一个儿子，我以后呢也可以感到骄傲。所以这个人呢做了总裁，他也没想到呢，这个没想到，好啊，那我们就结婚，反正结婚之后马上办离婚，对不对？这个是很快的，你想，哪晓得一结婚之后呢，他就不跟他离婚了，那要离婚的时候就不能没这么简单了，他离婚的就讲了，他讲这个小孩子，那有条件的，这个小孩子一年要养的话，至少要$34万来养。而且呢，还有这只狗，我们两个都喜爱的这只狗，这只狗也要多少钱多少钱，所以开了一大堆的价钱，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爆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总裁上了当。会有人骗，为什么骗呢？因为人文的腐化，会有宅奶，地上的财宝，主耶稣一提到的话是负面的，让我们看到没有真正的保障。会受亏损，会被偷。还有一方面，地上的财宝没有真正的保障，让我们看到的是21节在这边讲到，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不但是没有真正的保障，没有道义上的价值，没有道义上的价值。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些暂时的财宝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抓住了我们的心，因为心会跟着财宝而跑的。许多 许多人的软弱，许多呢甚至于基督徒的软弱，是因为呢他有地上的财宝。那我讲这些财宝当然是广义的，而他的心也就跟随着这些而被掳去了。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你跟我一个智慧的话语，在这边讲到什么呢？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你跟我都很熟悉的，是讲什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你一切，你一生的一生念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这个心是生命的泉源，这个心让我们看到是人思想跟意志的中心，而这个心应当是归给神的，全权之神的，创造我们的人的跟宇宙万物的神，但是我们却被那个暂时的钱财给掳去了。因此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地上的钱财没有道德上的价值，把我们的心都掳去了。那第二方面，主耶稣讲还有一种财宝，这种财宝是天上的财宝。主耶稣在二十节讲到天上财宝的时候，讲的都用正面的口气。为什么好呢？因为有保障。因为为什么有保障呢？因为不会受到虫锈跟宅的威胁，而且因为是放在天上，是放在神那个地方，因此是有价值的，有道德属灵上所有的价值，有属灵的价值，它是而且它是不会朽坏的。第二点，而且因为在天上，天上怎么样？没有罪，没有腐化。而且第四点，让我们特别的高兴的，让我们特别愿意在地上追求神的，是为什么呢？他在天上的利息会随时涨，而不需要神，不需要通知我们的，神会随时把我们的天上的，我们放上去多少，那会有涨价，而且这个涨价他不需要通知我们的，那他高兴他就涨价。因此让你跟我能够把这个钱财保存在天上的银行的话，那主耶稣在这边讲，那是最好的。那你跟我应当做什么决定呢？你跟我应当投资，有正确的构想我们的生命的抱负是什么。我曾经要得地上的钱财，这个钱财倒不是真正的钞票。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是个教授，我就从小要做一个教授。要做教授就必须什么呀？拿到最高的学位，就要到美国这个地方来。所以当我来到了美国，只有一颗心，只有一颗心，我要怎么样把我最后的学位读完，而且要读得好，而且以后要做一个教授，而且以后要出名，而且以后要带学生，希望能够得到这一切。但是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奇妙的，让我怎么样，让我自己的理想跟我自己所构想的那个生命的抱负，神把它怎么样插入进来，神把它使它变成有困难。因为在我学业上最后一个阶段，甚至于最后一个口试的一个阶段中，它的插入使我怎么样一下子震醒了过来。感谢主，他把我怎么样从我自己的构想那种追求名利，追求这个学位的这个心思中断了下来，使我能够插入在我的生命中。就在那，我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在 Illinois 大学读到最后学位最后的一个口试的中间，神让他起了变化。在这个变化中间，感谢主，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灵就在我身上动工，使我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在1969年9月14号，我在 Urbana, Illinois 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当时因为我要应付我最后一次的考试，我很特别跟我的太太讲，好，这样的话你回娘家，让我专门的对付我人生最后的这一关，我要去战胜。所以我把他送到他那上买了个飞机票送他去 Denver, Colorado， 那他的父母亲那边，那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个征战。但是就在那我一个人面对征战的时候，那呢我习惯性的每次要带
妻子去这个教堂。
为什么呢？当时我带了这个带了他去到 Denver 去跟他的父亲说我要娶你的女儿的时候，那他的父亲是一个绅士，是一个很爱主的很谦卑的一个敬虔人。他家定武，我有一个要求，你如果答应这个要求的话，我把我的女儿能够嫁给你。我讲有什么要求？他讲你能不能答应我这一生你答应我，你带我的女儿每一个礼拜天去教会。我讲我答应。他伸出手来跟我握，他讲定我，我相信你会做到，因为你是一个守约的人，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从那一天开始，当我们结婚了，我每天早上，每个星期天早上，我把闹钟闹醒，我把她送到教会里面，而且呢，我陪她在教会里面。起初的时候是冬天，所以我只好进教堂。后来夏天到的时候，时间长了，我想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吧，我在车子上等你。那呢，我抽抽烟，在那边呢等呢。等了一个多钟头，他也就出来了。那但是神很奇妙，经过的那一次他插入到我的一生的时候，那我自己以为我有正确的构想的生命的抱负，但是他插入就是在我最后的口试里面，我送他回去。但是呢，神很奇妙，却让我怎么样得到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一天当我到机场去接他的时候，他看到了我，那看到了我微笑，他拥抱了我，他讲丁武是不是过了？我讲安娜，我得到了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主耶稣基督，我得救了。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有一个正确构想的生命的抱负？你如果有，你就知道如何去投资。你跟我怎么样去投资呢？你跟我的投资的方法只有一种方法去投资，这种方法就是你要买天国的股票。天国的股票只有三种股票可以买，弟兄姐妹，今天我慷慨地告诉你哪种股票你可以买。天国的股票第一种买是买什么？只有三种是永恒的。这世上第一种，凡属于神的都是永恒的，神的属性是永恒的，你敬拜神的时间花上去的都是永恒的，你花的金钱，你花的时间来操练神怎么爱人，你花练时间学习向神，这些都是永恒的，神是永恒的。第二个股票，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神的话是永恒的。今天你用所有的金钱你花了去参加那个什么训练班，参加培灵会，甚至于买研读本圣经跟寻道本圣经，通通怎么样？通通你可以 charge 什么？这是 Bank of Heaven。 所有的我们，所以那个 Master Charge 这个名字很好，真的是 Master Charge。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多付出，这些所有你买的属灵书籍的任何的书籍，甚至于你怎么样最好的投资，我跟师母有这些习惯啊，常常怎么样送书给怎么样送书给那些学生们，那些没有金钱那能够只能够维持他自己生活的那些，送给他，送他给他一本好的书的话，影响他的一生。你跟我可以投资，投资在神，投资在学神，向神有他的属性，投资在学向做主，学主耶稣基督模仿他，投资在神的话语上，花的时间精神跟心思一点。第三方面是什么？你跟我要投资在人的灵魂上面。人的灵魂是永存的，人的灵魂是永存的，我们必须关心人，花上爱，花上时间，甚至于周期性的，有计划性的，而且是预谋性的，我讲预谋性的， 把它当作侍奉，怎么来怎么来请一些没有信的人，或者关心一些人到你家里面来，这个是什么呀？神所看重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有什么资源？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我们有什么？我们的金钱，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我们的时间。把你的金钱，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思想，这些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是短暂的，把它变成什么？永恒的，就买永恒的三种的股票，神，神的话，人的灵魂。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用暂时的资源转变成永恒的资源，而进入到天国的银行中间。弟兄姐妹们，做生命投资的人必须对自己的生命抱负有正确的构想，做永恒的投资，选择选择天上的财宝去投资。第二个角度，我们看，不但要有正确构想的生命的抱负，你跟我要有正确校正的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你跟我因为亚当有罪犯了罪，而你跟我都有罪性在一个每一个所生的小孩身上。那呢，你跟我虽然重生得救了，做了基督徒了，但是常常我们那个老虎皮，我们的肉体仍然限制了我们。你知道我们有三项敌人，你知道哪三项敌人吗？这三项敌人都很厉害。第一项的敌人就在什么呀？我们里面，在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就是怎么样，我们的视线看出去就是没有经过校正过的。那第二个，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不但在里面，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成为我们的敌人。第三个，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不但是在里面的敌人肉体，不但是围绕了我们的，是怎么样，在我们上面给我们的，让我们看到撒旦。因此这三种的敌人包围了我们，你跟我必须要有正确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我们来看怎么样有正确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尽心的，我们要积蓄天上的财宝呢？要能够尽心。我们看到22节到23节，主耶稣怎么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在这边主耶稣讲有两种眼睛，眼睛指什么呢？眼睛，主耶稣在这边第一句话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比喻，他讲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所以眼睛你可以写眼睛就等于身上的灯。第二个在这边讲呢，眼睛是什么呢？眼睛呢在这边让我们看呢，也跟呢心有关系，跟心有关系。因此这一句话22到23呢，如是个比喻写的。你跟我如果没有解对比喻的话，这句话很难懂啊。这句话的原文写出来了，写出来的就不大容易懂，就不大容易懂，容易搞错啊。那有一个解经家，那呢啊，他给了一个破谜的一个方法啊。我把它用这个破谜的方法解的话，你就可以懂了，好吧？那这边讲的身上的灯，身上是什么呢？他讲身上就是生命 ，life，L-I-F-E。身上就是生命。眼睛代表什么？眼睛代表目标 goal, G-O-A-L。 他讲你试试看，把刚才我们所读的22节到23节，你把它遇到身上的地方，你都用生命来代替，你把它遇到眼睛的地方都用目标来代替，你就懂了。现在我读一次好不好？我重新翻译这个，就把刚才那个解谜的把它带进去来读。我重新来译22节到23节。好，一个人生命的灯是他的目标，我把这个字转起来，眼睛就是目标，怎么办？目标就是什么？生命的灯。我把它反过来写着，一个人生命的灯就是他的目标。你的目标若稳固了，稳固，你整个的生命就光明。 你的目标若错了，你整个的生命就黑暗。
哦，这句话我们都懂，对不对？我再说，把身上这个字改成生命，把眼睛改成目标。你如果再读一遍的话，你就懂，一个人生命的灯就是他的目标。你的目标若稳固，你整个的生命就光明；你的目标若错了，你整个的生命就黑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让你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是耶稣对以上的这个比喻，实际上呢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主耶稣讲第二个，就是22节到23节啊，同样的只是指了第一个比喻的第二种说法而已。大家听懂了我这句话吧？22节跟23节实际上就讲两种财宝的同样的比喻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另外一种说法，两种财宝的跟它的有关的投资的方式的另一种方式表达，就是说什么？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在重复的讲两种财宝的时候，就讲你的目标决定了你的生命，你的眼睛所看出去的，你的目标决定了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你可能重生得救了，但是你可能仍然能向往的地上的财宝，你的目标是什么？主耶稣第二次的在讲同样的讲第一个比喻，用第二次的方法来讲出来，这句话就很鲜明的，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决定了你人的生命。哦，这是很严重的。你的生命如果是被你自己的目标衡量，你的目标如果是短暂的，这表示什么？表示你不见得能够有得救永生的把握。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这边一个比较，第二十二节，眼睛这边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呢，也是代表了一个警告。这边是有一个警告，一个比较，是22节，眼睛身上的就是灯。这边让我们也看到，如同灯活在光，眼睛呢可以看见。那这边呢是一个比较，同时呢不但22节给一个比较，23节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警告。主耶稣针对了你跟我给了一个警告，耶稣重复强调了那里面的光的重要。这个结论就是什么？这个新启示的人作为一个人内心生命的一个领导。什么是里头的光？主耶稣在这边23节的下半段讲，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的。什么是里头的光？这边让我们好好看一下什么是里头的光。我们先看它不是指什么，里头的光不是指内在的光，指心或者是良心。里头的光是指人身上的眼睛，做事我们呢，也就是讲呢，约翰福音11章10节讲，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里头的光就是讲了生命的目标，生命的目标要决定是要稳固的，否则我们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生命就不稳固。这边讲到稳固性，里头的光就代表了生命的目标。眼睛是心的一个比喻，如果我们的心不正的话，也就是不是完全追求天上的财宝的话，那呢这一种的行为，这种举动会带我们进入到黑暗里面。因此主耶稣在第二个例子里面给你跟我了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要校正我们的眼睛，要对校正的眼睛，对直一直到我们有那生命的视线，生命的目标是正确的。 你跟我怎么样校对我们的眼睛的视线呢？你跟我要校对这个眼睛的视线的话，我用一个比喻，就比较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特别现在有天呢、啊、上面破了，有这个有这个辐射光过来了，我们很容易得到什么白内障。那呢，我呢特别得到白内障得得早，我呢不到五十岁的时候，四十几岁就得到白内障了。我得到白内障之后呢，我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那我觉得以为是眼睛不对了，去看眼科医生，后来他才讲呢，我得到了个白内障。所以呢，你跟我要怎么样校正我们的眼睛的生命的视线呢？我们在生命上要有一个开刀，有一个手术，这个手术使我们能够把白内障开掉，也就是呢23节下半段，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里头的光能身上的眼睛，如果黑暗了，必定使这个人能够跌倒。23节告诉我们，那个你生命的目标若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因此你跟我看到了一个警告，我们要有生命上的一个更新，即使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视线才能够经过校正。保罗这样讲，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18节，他讲，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也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服侍自己肚腹的人。保罗在讲，在腓立比书3章18节到19节也讲到了肚腹。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这样讲，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可以用保罗讲的这两句经节，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思想一下，你是不是一个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如果是以地上的事为念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以肚腹来服侍自己肚腹的人。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有校正过的眼界，经过了更新，属灵的更新，我们能够有正确校正的生命的视线，使你跟我愿意尽心的来侍奉神，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敷衍的事情。我们看到，除非有生命的更新，生命的目标更新，就是说有正确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才会尽心的去爱神。所以你跟我应当要求神给我们开一个白内障的手术，让我们能够生命更新，视线更新，否则我们的结局，保罗的警告，主耶稣的警告，就是沉沦。我们看过了，你跟我要有一个富有的生命，我们就必须有正确构想的生命的抱负，使我们能够尽了心爱神。我们也看过了，你跟我如果有一个正确校正过的生命的视线，我们才会尽心的去爱神。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你跟我如果要有一个富有的生命，你跟我还要有正确委身的生命投资，我们才能够尽力的来爱神。我们看24节，也是最关键性的一句经节，主耶稣在这边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两个主，神与马门。马门是希腊文，主把这个希腊文里面的钱财跟产业，主把这个马门把它当作拟人化，好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在这边看到，首先是24节上半段是耶稣的劝告，耶稣的劝告说，完全的顺服只能够给一个主人，我们只能够听一个主人的话。主耶稣在这边的劝告说，你跟我是否委身，完全的是委身的一个人，那就看在我们内心的决定是怎么样。
就看到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在24节的时候又提到了21节那个财宝，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是最重要的比喻，地上的财宝还是天上的财宝，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能分辨，在于我们能够投资的对。今天你跟我愿意投资什么？这投资需要在日常生活上操练啊！我信主没多久之后，感谢主啊，神给我机会侍奉，我就怎么样，我就开始了一个侍奉的机构。我在1969年侍奉的，得救的，对不对？而且在九月得救的。那感谢主呢，那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北边在 Michigan 北边很冷的地方，叫 Muskegon Michigan， 冰天雪地，在这个地方。那冰天雪地呢，没有什么地方冬天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啊。那到了冬天呢，突然有一天呢，那我在一个我是个机械工程师，那时候那在二次大战造这个战斗机的美国战斗机引擎的一家很大的公司叫做 Continental Motors， 在那边工作。那呢，我们在设计室，那下面就是我们的工厂。突然呢，下面工厂来了一个工头上来，工头上来的时候就上来讲啊，他讲啊，李先生呢，他讲啊，我们公司啊，跟台湾的联勤呢，军方啊，有一个合约，我们帮他造大卡车啊，大卡车。那这种大卡车呢，是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油量，除了这个汽油之外，花生油什么油都可以烧的啊。他讲呢，这个呢，这个大卡车呢，我们跟台湾呢要帮他们做合约。那现在呢，台湾来了台湾的一批批军人来，第一批军人来呢，来了三位军人，里面有个领队呢是个中校啊。他讲呢他们现在英文也不大好，那他讲你能不能下去一下，帮我们翻译一下。哦，那我就听到有中国人来，很好，因为冰天雪地那个地方简直没有中国人了，只有一个以前台湾的联勤总司令的儿子在那个在我们的公司啊。那大概是因为跟台湾军方呢，所以呢联勤总司令儿子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呢，好，那我们呢，我就下去是一看到他们这三个，哦，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呢，很高兴。刚好那天是星期五，那我就跟他们讲了，好，我就帮他们翻译完了之后，我讲这样好了，你们在这边等我，5点钟我下班，下班之后我车子来接你们了，在门口会了接你们，就顺便到我们家吃饭好了。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师母讲，我们呢有三个客人来，你烧饭啊。那时候我们的老大只有怎么样，只有几个月，只生了几个月，你看，因为他是他九月才生的。所以呢，感谢主。所以呢，完了之后我就把他们送到我们家，他好好的怎么样，吃了一顿中国饭，他们啊，还有点时差。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没有东西，他们没有东西看嘛，没有东西看。那呢，我们家呢有一些中文的书，都是基督教的书。那所以呢，我们就选了几本浅的给他，浅的看。以后呢，每个星期五晚上，我多把他们接来。那刚好这个工头是位基督徒，这位工头呢不懂中文，但这位工头是很谦虚的一位基督徒。那我要把工头一同，我讲你一晚上也来一同吃好了，所以他又喜欢吃中国菜啊，所以呢，我们多少人呢？我们家的三口，对不对？一个小女儿刚刚生没多久了，那他们那边四个人，三个人加上一个工头，四个人，我们就开始那个查经班。我生平得救了，我是1969年9月14号，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是70年，对不对？那70年的9月10月的样子，所以刚刚好这些人来，我们家成立一个小的查经班，他们要在我们那边三个半月中间，我们呢每一个星期六就带他们出去玩，甚至于到开车到 Detroit 去，到福特公司去参观，带他们去，而且呢带他们呢到各个名胜的地方去玩。好，等到他们三个多月完了要走的时候，那在三个月中间他们没有东西看，师母那时候怎么样，只好怎么把我们那时候订了格培里的 Decision Magazine， 师母就把 Decision Magazine 翻译成中文，然后我把它复印发给他们看。所以他们呢没有报纸看，只看怎么样，只看格培里的决志啊，《Decision》决志杂志。哎呀，你知道吗？
操练了师母的什么翻译的技巧。从那个时候开始，师母开始翻译啊，那然后呢，我们的查经班呢，最后他们要走了，他们很高兴我们这么款待他们，他们要走了，那我就勇敢的打电话到底特律。底特律那时候有中国信徒布道会，王永信牧师在那边，我大胆的跟王永信牧师讲，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我讲小小，我没有讲多少人呢，小小的查经班，你能不能开三个半钟头过来，你来给我们布道？哎呀，他讲你，他想进步啊，那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我刚刚准备在想什么时候我要到你们那边去。为什么呢？我们那边呢、啊、有一个电影公司叫 Gospel Films， 而且他讲我来呀、啊、是为了要怎么样？我们正在拍《暗死之后》这个电影，我们要到你们那边去冲洗，那灌一套出来。他讲我就来好了，结果他就来，来完了之后跟我们呢，跟这讲完道之后呢，王牧师。很有，他是个很有恩赐的，他要求啊，能不能一个人一个人跟他单独谈，单独谈在那，我们房子房间很小啊，就在二房，所以呢第一位进去的当然是他们的领队中校进去了。这位中校进去的时候，那就谈谈谈，他们不出来，他们俩不出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唱歌，我们就唱了诗歌，而且呢我们就唱了一个 How Great Thou Art 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唱完了没多久，五分钟啊，这个中校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眼泪流下来了，哎，我们就知道了啊，有苗头了，眼泪出来了。哦，出来之后他马上做见证，他讲哎呀这个神啊，他讲了，我正在犹豫说要不要决志的时候，我不敢就这么决志的，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在王永信面前呢，我默想的做一个祷告，说啊，如果他们外面唱 How Great Thou Art 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呀，这是我最喜欢的，他学到的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神要跟我讲他真是伟大了，那我就决志了。更好，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王永信牧师讲完了话，要叫请他问的时候呢，他就祷告，祷告完的时候刚好我们唱这首诗歌，他就得救了。你知道，作为中校得救了，后来一直跟我有联络，直到他七十几岁退休之前都跟我们联络。一批一批的人，包括了当时的以前的海军总司令的儿子马继壮的儿子，都来了我们这个查经班里面，后来呢都听过福音了，虽然给呼召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听到了福音，但是回去了不久开吉普车，马继壮的儿子翻车而死。弟兄姐妹们，这是我第一次开始的侍奉，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神要我们有正确尾声的投资，要叫我们尽力去投资。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劝告是要完全的顺服，顺服给一个主人用。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要求，在24节下半段，正确的尾声是全能尽力的行动，全能尽力的一项行动。24节下半段，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可能追求钱财与产业，又同时呢又全心的侍奉神。雅各书第一章八节怎么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多没有定见。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对爱神的观念，什么叫做正确的尾声？正确的委身就是要求无条件的委身，无条件的委身就是自我牺牲的一项行动，自我牺牲的一项行动，也就是马太福音第16章25节主耶稣说的，因为凡为我伤命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愿意为我为主伤掉生命的。我讲到这里，我想到了一本书，很值得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看。这本书是在德国的柏林正要被苏俄跟其他的联军打破的那前两个多星期，几个星期之前，那呢德国呢用绞刑那处死的一位年轻的神学家。这位年轻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潘鄂华，潘鄂华， Bonhoeffer。 Bonhoeffer 写过很多本书， Bonhoeffer 写的一本书，有一本书就是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做门徒的代价。他在那本书上讲，他说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呼召我们去为他死。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呼召我们为他死，是自我牺牲的行动，要求一个无条件委身的服侍。这一种的委身是一种正确的委身，对生命的投资。经过这样正确委身的人，才能够尽力的去爱神。因此主耶稣讲过，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哎，这些圣经太美了。这些圣经里面讲到服侍主，这边讲到服侍是一个选择，这里面讲到服侍这个字讲到三次，若有人服侍我，若有人服侍我，再重复，我父必尊重他，服侍我的人，三次讲到服侍。因此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是讲到你跟我对他的服侍，对他的侍奉。这边讲到了三次的服侍，讲到了两次的假设，若表示说服侍他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不正确的委身，是有动机的委身，或者选择毫无动机，只有为了耶稣，是你正确委身的一个正确生命的一个投资跟委身。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曾经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比第一次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里面，比爱比这些更深吗？就是说比爱马门更深吗？你知道当我考虑，我在新泽西州教书教了第六年完要第七年的时候，美国对大学教授们有一个优待，他是宗教立国的，因此第七年呢可以叫做安息年。但是安息年呢不是白白的给你的，要让你做研究的。而安息年呢，在我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 Rutgers 的习惯呢，他们很优待，普通的大学只付 50% 的薪水，那呢他付呢 80%， 因为他有要求的。那这时候呢很奇妙，因为安息年我在祷告要怎么利用这一年的时候，神呢就把他的呼召带到我的面前来。神给我的呼召跟神给彼得的呼召很相似，神给我的呼召说，你爱我比你爱最爱的更爱我吗？我最爱的是什么？我最爱的是我的工作，我最爱的就是做教授，多自由，替自己做的。但是神在这里问我说，你爱我比你爱教授的职位更爱我吗？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感谢主。在那一年的时间中间，我回应神说，我爱你比爱教授更爱你，我愿意尽力的来爱你，让你成为我生命的投资，让我能够有一个完完全全单纯爱你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委身。感谢神，神的呼召就来了。这一节经节讲到是一项选择，你可以不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它。第二方面，如果你选择之后，就是一项命令了。我们看到当跟从我，当这个字就表示顺服，是个命令词。我们也看到当你选择了这个道路而顺服的话，神在这边讲，不但是一项选择，一道命令，也是一份福气，我父必尊重你，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会尊重我，因为我全心全意的跟从他，顺服他，愿意做这项选择。这就让我们看到，不但是新约对神爱神的观念，主耶稣今天跟我们讲清楚了，同时他也把我们串联到旧约爱神的观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的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今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统派的犹太人，星期天
去敬星期六去敬拜神的，你可以跑到他的面前对他的小孩讲使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我相信他一定会站得毕恭毕敬，他必定会背出来讲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什么呀？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听，你们要听这句话的希伯来文就叫做什么？是吗？听的神学思想。犹太人的神学思想是听的神学思想，你跟我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也是听的神学思想，让你跟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一个命令式，要爱，爱神是一个诫命。你讲爱怎么可以被命令呢？是的，神让我们看到你跟我需要被命令式的在爱神，就是全人的委身。这个命令代表全人的委身，代表尽心尽性尽力，凡正确委身跟主耶稣基督的是在做生命的投资，也就是积财宝在天，凡这样做的人能够得到富有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何能够得到一个富有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完全的福分。主在新约的登山宝训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在这一段的教训里面，他实际上呢是完完全全跟旧约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之一，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是合一的。这也就是犹太人信仰中的四马神学，每个以色列人都应当听的。主耶稣用了两个比喻，两个财宝及两种眼睛来讲解，实际上呢就是讲解了第一个比喻，也就是说第一个比喻有两种的说法，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指出你跟我要对生命做一个投资，而且是重要的。这个教训的目的是指出来生命的投资的重要，同时呢主耶稣也给了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不要选择马门，要选择神，因为马门是会离开我们的，是会自然的失去的，是会被侵蚀的，是被会被人的腐败而夺去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跟随主的人是要在生活上操练有正确构想的生命抱负，也就是尽心的爱神，有正确孝顺的生命的视线，也就是尽心的爱神，有正确委身的生命的投资，也就是尽力的爱神。主要我们选择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们才能享受富有的生命。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正好像 一把利剑一样，刺进了我们的心，正中要害，要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决定，是不是有正确构想的生命抱负，是不是有正确孝正的生命的视线，是不是有正确委身的生命的投资。主，求你自己把你的话语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愿意尽性尽心尽力地来爱你，因为你是真正的神，全权的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